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13号，公元2010年1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纳曲索县四名藏人被中共判刑；藏中第九轮会谈将于周末在北京举行；英国媒体称西藏首都拉萨局势依然紧张；中共媒体坦承非法开采矿产导致西藏生态严重受损；欧盟轮值主席国提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下面请听现在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索县四名藏人被近期中共判刑，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共公安人员与上月在拉萨拘捕的西藏纳曲地区索县四名藏人近日被判处1年到3年不等徒刑。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索县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索总给他一西金巴丹丁吉塔吉努鲁藏布安尼秋中总一届的陈大姐的但在那确认这个名门成功了陈大姐的了。
上月二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遭捕的来自西藏纳曲地区索县赞丹寺僧人一系金巴、索县藏人登兹塔叶和诺布桑波以及西藏尼姑屈真于本月五号左右分别被纳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年到3年徒刑。其中以谢金巴被指控逃往印度为罪名，判处2年徒刑。登兹塔叶被指控逃往印度和曾经参与西藏独立活动为罪名，判处了3年徒刑。目前他俩被押送到拉萨市，而西藏僧人以谢金巴因患病在拉萨就医。此外，索县藏人诺布桑布和尼姑屈真分别被判处1年徒刑后被监禁在纳曲监狱中。阿旺塔巴表示，现年44岁的索县赞丹寺僧人伊西金巴之前因为身体不适到西藏首都拉萨就医，随后与现年21岁的同县藏人登兹塔叶在拉萨大昭寺前磕长头。但是在上月二号，他俩和其他两名亲属即现年17岁的诺布桑布和48岁的西藏尼姑屈真一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另外，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一名僧人向本台透露：
今天九年比大理你学农老了，那来多少蒙古籍牌呢？想叔叔存的出来当，那蒙古籍存的出来几多？那到蒙古籍他就写过有是，他
的写过。30多人组成的一中共工作组人员于本月20号左右到索县各乡村中，对每户家庭开始展开所谓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严厉审查之前因为参与西藏抗暴活动和参与藏汉冲突事件的藏人，并收集了在海外的索县藏人的有关情况。消息人士继续表示，由于在西藏纳曲地区索县境内之前曾发生了各种抗议活动，中国政府特别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藏人，并且在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禁止索县藏人庆祝各种传统节日。目前索县藏人正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紧张地生活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第九轮藏中会谈将于本周六和本周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统战部代表将从本周末在中国首都北京展开为期2天的藏中第九轮会谈。为了与中方代表展开会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鲁坠坚参和驻欧洲特使吉桑坚参在3位助理的陪同下于本月26号抵达中国。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庆向美联社表示，达赖喇嘛特使团已到中国中部的湖南省，接着会访问一些重要的地方，星期五29号将抵达北京，在第二天与中方代表展开为期2天的谈判。在被问及对这次会谈有何期待时，桑东仁不庆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们将会等候结果后再看情况的发展。 此前藏族仁波切向本台透露，本次会谈就第八轮会谈所涉及的议题，其中主要是向中方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继续进行讨论，并就中方对该建议有不理解的地方做详细说明。中国政府公开审陈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并强硬要求达赖喇嘛响应中央提出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在本周二达赖喇嘛特使团抵达中国当天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那么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达赖喇嘛方面珍惜机会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有关这次接触商谈的具体问题，请你向有关部门去提问。
根据本台在西藏流亡社区收集的一些民意显示，新一轮会谈不会产生任何正面的成果。很多流亡藏人认为，中断长达15个月的藏中第九轮会谈只是中共作秀给国际社会看，加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今年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共企图借此会谈来展示其诚意，希望奥巴马以中美合作关系为重取消与达赖喇嘛的会谈。有藏人指出，中共全盘否定特使递交的西藏自治建议，而西藏流亡政府也公开声称不会在这一建议上做任何让步。在这种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下，中共还是邀请达赖喇嘛特使举行谈判，这根本就是中共操弄在手掌心的政治游戏，更是欺骗国际社会和境内外藏人的一个幌子，其目的是为了应付国际压力和误导国际舆论。另有藏人说，中共选在藏历新年和西藏三十抗暴日之前邀请达赖喇嘛特使举行会谈，其用意是防止在那两个敏感日发生抗议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英国刊物《经济学人》昨天27号发表一篇题目为《重返西藏》的文章，强调西藏首都拉萨的局势依然紧张。作者以2008年3月西藏爆发抗议活动时在拉萨的亲历与这次再度参访西藏的感受相比较指出，相隔将近两年后的今天，首都拉萨的局势仍很紧张，没有多少缓和迹象。文章说，拉萨色拉斯周围的军警数量与2008年3月相比没有减少，进入色拉斯后，寺院中到处都是中共安全人员，其数量比所看到的僧人还要多。文章说，与2008年3月不同的是，这次允许作者进入寺院，但是在寺院中行动仍然受到了限制。色拉斯负责僧人强巴扎希和穿着便衣的另外六人一直进行了跟踪。作者在文章中表示，色拉斯僧人强巴扎希对寺院的佛教文物进行了解释，但是在谈及寺院的局势时显得很犹豫。文章还说，在拉萨市中心大昭寺和小昭寺附近也同样显现出紧张状态，防暴警察在到处进行巡逻，而且在大昭寺广场附近的建筑楼上都有持枪站岗的军警。文章表示，游客所拍摄的照片中出现这些景象时，军警们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姿态。作者在文中说，尽管2006年开通的铁路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涌入西藏，并最终导致了2008年爆发的抗议事件，但是中国当局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媒体坦承非法开采矿产导致西藏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于本月25号罕见地承认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在西藏昂多各地日益泛滥，这些开采项目致使青海湖周围生态和祁连山腹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消息指出，数千辆采挖设备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在西藏昂多海西州天峻县和海北州刚察县所属木里河江仓煤炭运厂区进行运转着，千万吨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出去，但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些开采者竟然都是违法者，而且这些违法行为已经长达了8年之久。 祁连山腹地的湿地因此面临毁灭性的破坏。消息指出，自2002年以来，先后有青海庆华、青海奥凯、青海江仓能源、青海焦煤等煤炭企业进驻木里和江仓地区，在没有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便开始了野蛮的开采行为。除了木里江仓地区的大型采挖区以外，在祁连山区的天峻县龙门、苏里以及木里等乡镇的辖区内，还有几十家小煤矿在非法开采。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建兵表示，在木里江仓进行煤炭开发的企业没有一家做到六证齐全，其开采行为仍属于非法滥采。消息还间接地透露，在西藏进行的矿产开采项目中经常出现官商勾结的恶劣现象。新华网记者表示，各地方政府和一些主管部门为了完成工业指针的经济增长任务，默许和纵容了非法开采行为。新华网指出，煤矿开发已经使祁连山腹地重要湿地面目全非，在木里和江仓地区煤矿带堆积起来的渣山阻断了河道，埋没了大片水草地，湿地面积正在逐步缩小。为了运输这里的煤炭资源，当地投资建设的第一条地方铁路柴木铁路也已经完成了铺轨，即将投入运行，而这条铁路也主要是在湿地上建设的。有关专家认为，西藏安多祁连山腹地的湿地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通河面临干涸的威胁。中国西部重要的气候调节器青海湖也将因为注水河流水源地遭到破坏而面临水位降低的危险。由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荒漠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水源地的破坏还将引起荒漠化扩散，生态后果非常严重。
现任欧盟主席古西班牙表示，在任期内将考虑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外长莫拉蒂诺斯26号在布鲁塞尔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西班牙正在权衡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他说，近年来欧盟国家一致同意重新考虑这一自1989年开始实行的禁令，其中法国一直是支持取消这项禁令的主要国家，而西班牙也遵从这一路线。莫拉蒂诺斯说，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新角色，也很期待与北京改善关系，尽可能确保最佳对话。他强调说，现在是研究是否允许解运的时候了。此前，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引述西班牙驻华大使对中国媒体的话表示，西班牙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六个月任期内，希望就解除禁运进行深层讨论。法新社援引一位欧盟外交人士的话指出，欧盟研究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可能性由来已久，但是由于美国的关系，欧盟对是否采取这一措施迟疑不决。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朱伟勋》。
那么西藏究竟有没有农奴呢？看一看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就知道西藏的遭遇是什么情况了。最近在网络上已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了，首先在西藏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饥荒。由于全民信仰佛教，因此藏民们向来就有济贫救弱的传统，倒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大陆制造了恒古未有的大饥荒，更派兵把守着通往城市的公路，不准农村人民进城讨饭求生，从而造成了村庄农民的饿弊，而且把大饥荒延续到西藏。他们派去那些不懂西藏高原气候的官员，命令藏民们不准种青稞，改种麦子，结果不仅颗粒不收，而且加重了饥荒的蔓延。这些史实在张荣的巨著里多有记载，我就不再重复了。由于历史上西藏基本是一个封闭社会，因此落后于大陆内地是必然的事情。藏民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把子女送到寺院去学习的习惯，也就是说让子女去学习佛教，同时也就学习了西藏文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